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谈到整个修身，从六个方面着手，从言中信、行笃敬、惩分自欲、谦善改过，六个方面呢去落实修身的功夫。那刚好这六个教诲与释迦牟尼佛佛家的教诲啊完全相应，就是诚实、礼敬、不贪、不嗔、不痴。而佛陀的教诲离我们现在是3000年左右，而老祖宗的教诲离我们是4500年以上。所以圣贤人，中国圣贤的教诲早佛陀1500年。我们也从这里理解到有一句俗话说的，英雄所见略同。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看法是一致的。而我们非常幸运有这样的机会当中国人，也可以珍惜这一个机会来领受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我们要知缘，知道这个缘分的稀有。假如这4000多年来刚好在某一代不传了，那怎么样？就断了。就因为有4000多年来相续的圣贤者把它承传下来，所谓正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圣贤的教诲假如没有因为有师道的承传，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会断绝了。所谓成先者才能启后，要能成才能传。所以因为中国人都有这个使命承传老祖宗的智慧，所以都没断。那我们这一代啊也有责任把它传下去。那要先成才能传。诸位朋友，我们成好了没有？我们理解好了没有？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圣贤教诲传下去，从自己的修身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开始落实起。很多人说哇，圣贤大道听起来非常博大精深，其实真正深的道理也是最平常的道理。我们说的伦常大道，没有比这个再高的法啦。那请问伦常大道是什么？五伦啊。哦，你们答不出来了，我要伤心欲绝。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诸位朋友，你们这10天我们一起研讨的课程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纲领。掌握了纲领，纲举目就张，借由自己解行相应，您的理解啊就会越深越广。您也可以一分得利啊，就可以传承一分，10分得利啊，就传承10分。每一个人啊，要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切记啊，国家兴亡，这个国家不单是我们现在的国啊，是指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我们都有责任尽一份力量。所以从修身开始做起。所以大学已经把 我们立身行道的第一步啊，讲得很清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第一步。中庸也说啊，登高必自卑，你要爬得很高，必须从哪里开始？卑是低的意思，你爬山一定从什么？山下爬上去。有人直接爬到山上去的吗？除非他有轻功，不然一定是一步一步踏上去。所以呢，我们一定是从自己的修身啊，就是第一步开始踏。我们在前两个月前到了九华山，九华山很陡啊，一个阶接着一个阶，假如我们爬上去的时候先看到差不多几千公尺高的地方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么高累死我了，我还是别爬了吧。很多人啊好高骛远，一看看很远，觉得自己呢不行，万丈高楼啊平地起。我们有一位老师啊，他就说爬九华山啊，只要看着你的下一步，一步接一步，自然而然就爬上去了。所以要活在当下，活在敦伦尽分，尽自己家庭的本分，尽自己工作的本分，尽自己当一个社会榜样的本分。我们把太太演好，我们把当母亲的角色演好，我们把当同事当上司的角色演好，自然而然呢、啊，得风啊不吹自吹。其实影响力啊，绝对不是你每天在那里脑子想着我要影响你，我要影响你，这样别人偏偏不让你影响。往往啊，都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本分，你做得这么真诚，做得这么自然，才让人家很感动。所以往往啊，做很多事的人都觉得他啥都没做，觉得自己做很多的人啊，其实他啥也没做。这句话有点悬哈，做很多的人他都觉得他都没有做，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本分啊。而做很多的人觉得自己做很多的人，每天想着你看我做这个别人有没有看到，我做那个别人有没有看到，每天是想着自己的名啊，自己的利啊，由于用名利心去做事啊，往往让人家看了不感动，往往让人家觉得你看那些学圣贤的人都这么做作，还要做一些善事，还要让人家知道。这个时候啊，可能啊不止没有好效果啊，还会什么，还会延伸啊坏的效果。往往啊，我们沾了名啊，沾了利啊，走到半途中啊，目标忘记了，心里变成只在乎什么了，在乎名啊，在乎利啊，这个时候圣贤学问就忘了。所以我相信啊，勤快啊，他当初一开始考试的时候也想着啊能够利益人民，为什么走到最后变成弄权害国了？为什么？名利啊，那个力量很厉害啊。所以诸位朋友，不要等到八风吹过来的时候才练功夫啦，时时刻刻先把我们的根基扎好，真正为人做事、为民做事的时候，才能经得起这些考验。我们之前有没有讲过八风吹不动的故事？苏轼、苏东坡。这苏东坡啊，跟佛印禅师啊处得很好。有一天，苏东坡觉得自己啊 境界不错，修养不错，在打坐当中啊，就写了一首词。他说：“起手天外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他是端坐紫金莲。好，写起来境界怎么样？八风是指哪八风呢？利衰苦乐，趁机毁誉。我们人与人相处当中，还有我们处的境界当中啊，这八种情况常出现。利啊，就是你很顺的时候；衰啊，就是你在低潮的时候，在逆境当中，你都能够啊，顺境不贪，逆境呢，不埋怨。我们在进步最多的时候啊，是在什么时候？逆境。所以逆境磨练人，顺境啊淘汰人。人一顺境一来啊，就自视甚高了，就忘了初衷了，这个时候就被淘汰出局了。所以顺境逆境啊，都要勘验自己的修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一般的企业啊，超过半数的企业在五年之内啊都会倒掉。我们在海口啊，每一年从就是说公司接受主管单位去检核的啊，公司啊超过一半连一年都撑不过去啊，代表一年之内这些公司都怎么样？都倒啦。可是当初资金也怎么样？也很雄厚啊，也很雄厚。那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就倒？有一家公司啊，也是很大，在十年前左右投资了两千万，结果这个老板啊，挥霍无度，又很贪女色啊。结果公司很快啊就倒下来，结婚两个多月啊就逃出去了，后来回国啊就被抓起来。所以我们看得到他拿到两千万是很好的境界啊，可是到最后啊自视甚高，开始挥霍无度，然后又不听什么忠言嘛，所以就败下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啊，富贵修道难，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都没想到啊要提升自己的修养，也没想到啊要去协助别人回馈社会啊。所以一般人的罪业啊都不是在逆境做的，都在什么时候造的？对，所以顺境淘汰人啊。你在顺境当中假如存心啊都没有利益他人，很可能啊你就要摔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在顺境当中时时感恩别人，在顺境当中时时想着造福社会，那你这个福啊才能够历久不衰，才能够长久保持你的财富，保持你的家道。再来苦乐，人生在苦的当中，你能不能修养还很好，心啊还很清净，这个就是功夫。 乐，我们说啊，乐极怎么样？对啊，所以人往往在乐的当中啊，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忘了自己的安全，忘了自己很多的本分。所以打开报纸，很多的意外事件都在游乐当中发生。所以乐不可太过，所谓乐不可及。凡事啊，面对自己的感受情绪啊，都要遵循中庸之道，适可而止。称哦，人家称赞你了，讥呢，人家刺激你，讥讽你了，你能不能修养很好，不动心？毁别人毁谤你了，你能不能平心静气接受？人家批评你十句话，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其他九句是假的，这九句你也不生气，这一句呢，你拿起来好好反省自己。那相信啊，连毁谤你的人到最后也会啊被你感动啊。所以八风吹不动的人才能转别人啊，八风一吹就动了，那是被别人转了，被境界啊拉着鼻子走啊，牵着鼻子走。所以唐太宗为什么能够创唐朝的盛世？因为唐太宗在接受大臣给他的批评的时候，他都能够啊广泛去接受，而啊不会去责罚他的臣子。有一次有一个臣子也是长篇大论啊批评唐太宗，批评完之后，这个臣子出去了，旁边几位大臣就跟皇上讲，他说：“皇上啊，他所讲的大半都是假的，您怎么不责罚他？您怎么不制止他的话？”唐太宗就说了：“他讲十句有两句对的，我就拿来用了，但是假如我去制止他，这一个动作一传出去，说皇上啊，对于别人的谏言呢，还会反驳，还会批评。那这一个风声一传出去，以后忠臣敢不敢谏言？就不敢嘛。所以唐太宗能够看得深远，能广纳雅言，再用自己啊去判断，这样就不会堵塞整个忠臣对他的劝诫。所以唐太宗面对别人讥、别人毁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一个人成就有多高啊，跟他的心量、跟他的度量啊成正比。这个誉啊，称呢是称赞，誉啊是你的荣誉到身上来的时候，你也能够不沾染。我们看到啊，很多人呢，他一得奖啊，就把它摆起来，结果到他的办公室去啊，全部都是什么？哇，什么第一名、金牌啥，摆一大堆。在许哲女士接受访问的时候啊，我注意看了一下她的房间呢、啊，干干净净，她都是新加坡的。坡的国宝，请问他有多少奖状啊？多少？那太多了，他连一个啊也没摆出来，只摆了一个释净空教授送给他的爱。所以真正啊有德行的人，他觉得这一些都是我该做的，这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荣誉一来啊，就好像风吹过来啊，一点痕迹啊也不会落在他的心上。所以这是八风吹不动。那这个苏东坡啊，就觉得自己境界很好，所以就写了这一首诗啊，起手天外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啊紫金莲，就送过去 给佛印看，佛印看完之后呢，马上啊在信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屁字，就把它送回去了。一送回去，苏东坡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期待的是什么？哎呦，来称赞我，你看境界这么好。结果呢，就是一个屁字送给他，哇，他火冒三丈，好、哦，马上气冲冲的、啊、就要去找佛印理论。结果还没进门啊，佛印连门都没开，只在门口啊写了两行字：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八风吹不动，居然一个屁字就把他怎么样，把他的境界通通啊破掉了。所以这个苏东坡一看很惭愧啊，赶快回去了。所以人啊，这个修养啊，确确实实骗不了人啊，要常常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在境界当中看有没有被这一些世间的习气啊把你的境界啊搞乱了、啊、所以什么时候是修养，什么时候是修身呢、啊？时时处处啊，一切都是啊我们的学处，学习的地方。好，那这个修身的功夫啊，确确实实要靠我们了、啊、滴水穿石之功，滴水穿石之功也必须啊从一步一脚印开始踏出来。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跟经典的教诲相应。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中庸的教诲。那除了修身之外，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笃行功夫要用在处事之中，处理事情每天呢、啊、离不开自己，离不开别人，离不开处理事情，每天一定都有事。那到底处理事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法则，这个我们不得不了解。而你做事的原则，做事的态度，可不能依准现在人的想法。假如你说现在人大部分都这么想，那你就会随波逐流。毕竟啊，知道的人少，迷惑的人占多数。所以假如你现在是依循现在大部分的人的认知，那你的人生啊会往下一直堕落。请教一下，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出来，你问他做人的根本是什么，他马上会皱着眉头告诉你，你怎么这么无聊的问题，你怎么不问我现在流行歌曲排行榜第一名是哪一首？大学毕业，你叫他谈做人的根本啊，他不见得谈得出来。但是回到200年前，您在乡间小路看到一个农夫正在耕作，您跟这个农夫打个招呼说：“请教你，做人的根本是什么？”他不用打草稿啊，他可以跟你讲半个小时。为什么？是这一个社会啊，学读书读了十几年不见得会做人，但是古代的人一个字都不认识，可是他知道做人。因为啊，他的父母有身教， 因为当时候的社会啊，风气良好，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人最做人的最根本就是要孝顺父母。所以纵使他不识字，他知道要孝顺父母，他知道啊要有爱兄弟，所以他兄弟一有事情，他绝对两肋插刀。他也知道勤劳才能成就事业，所以他工作认真。所以当时候的社会状况，他的整个艺术包含戏剧这一些艺术作品，通通是在提醒人如何做人，演出来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在读书里面呢，都是以圣贤学问为主，在家庭里面父母又会演给他看，所以纵使一字不识也懂做人。而现在学历再高，他可能连体恤别人的心啊都不见得提得起来。所以现在人依循的标准在哪？我们可以从课本上这一段话找到端详。我们把处事这一段呢念一遍，预备起。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道义为原则。
继续念。
为基本，出为其利，不图其功。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利己，亦不求有功。
好。我们再把第一句也大声念一遍。好，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做任何事，它的原则最重要的要依循道义。这个义啊，通义字，而不是依循什么？所以古代的人接受圣贤教诲，做事都是依循道义在做，不依循功利啊，不自私自利啊，所以社会安定，家庭幸福。现在不依循道义啊，依循什么？
功利。
功利啊。所以现在年轻人还没有本事啊，你要找他合作，他第一句话跟你说什么？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能成大器吗？难以啊。他会伸手跟人家要利益，他会不会伸手跟他父母要利益啊？对啊。所以圣贤人高瞻远瞩，早就告诉我们了，教育孩子从小要教道义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孟夫子说啊，上下交真力， 君王跟臣民，领导人跟被领导人，上司跟下属，都只为了什么？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打起来了，国家危矣。所以我们之前有举了一个例子，纣王吃饭用什么筷子啊？象牙筷子，在那个犀牛玉杯，在拿所有这一些非常高贵的餐具，那高贵的餐具总不会那个盛个青菜豆腐吧，一定是山珍海味，那吃山珍海味总不会穿一件 T 恤吧，绫罗绸缎，请问这些钱从哪里来？他跟老百姓要利，老百姓呢跟他抢利啊，所以就一人贪利啊，一国作乱。所以这么早几千年前的教诲，有多少国君多少人还在犯这个过失？而现在啊，不止国危矣的情况啦，现在是什么？家危矣啊，多少父母被孩子杀死，为什么？为利啊，只为了一个手机的钱杀了父母，要拿保险费啊。这一些事情还不是单一一件啊，所以我们要有警觉性啊，不能后知啊后觉。所以一定啊，要在处事当中做事当中演出道义为原则的态度给我们的下一代看了，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看，唤醒他们的良知啊。而真正依循道义的人做事会怎么样？依循公利的人又会怎么样？这个我们呀要深入啊来思考，深入来比较。孟子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有道理，孟子说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一个得道的人啊，他多助会到什么程度呢？多助之至啊，天下顺之啊，所有天下人都怎么样？都来归顺他。他真正完全依道义的话，能够赢得广大民心。那寡助之至，就是失道的人啊，寡助到最后会成什么样子呢？亲戚叛之，连亲朋好友都离他而去啊，所谓众叛亲离的。为什么唐太宗说到他有三面镜子当中，其中有一面叫以史为镜啊，以历史啊当镜子，可以知心替啊。一个人为什么会信？依循道义啊，得道者多助啊。一个人为什么会拜？失道嘛，失道者寡助啊，没符合道义就拜下来。所以这一个依准，你不只可以看几千年的历史看得出来，您只要现在看身旁的大起大落的人，你就可以看出端详在哪里。古代舜王他一心一意啊尽他的孝心，这个是德之本。所以舜王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名，没有势，他只是一心一意啊依道义行事。所以不管父母怎么样的这个伤害他侮辱他，他呢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啊非常真诚的 要去尽他的孝道。所以由于这一份孝心，这一份道义之心，感动了邻里乡党。邻里乡党再继续传出去啊，那隔壁的邻里乡党，更远的，我们说远者怀之啊，离他很远的这些人民也对他的德行升起恭敬之心。所以请问舜王有没有开着车子去打招牌？哎呦，投我一票啊，我很优秀，有没有？没有，用他的德风啊，自然而然感化，到最后连尧帝啊都很佩服，把两个女儿啊嫁给他。而且我尧帝也很有智慧啊，虽然呢别人很肯定他，但是毕竟啊是一个天下，所以还要考试一下，所以观察他几十年的时间，确定真有德行，才把天下交给舜王。所以我们从古圣先贤的举手投足各中都有学问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内行人看门道，绝不能外行人看热闹。所以舜王只是尽他的道义，却能够感动一个天下，后来连父母啊也感动了。假如我们今天当帝王，当德行之人，结果父母在造恶，我们的心会很踏实吗？不踏实。所以由于他这一份坚持，也能够感化像他父母这么顽劣的人。所以当有人不能被我们影响啊，我们要反过头来反省自己，德未修啊，所以感未至啊，要以大顺啊为榜样。所以依道义啊就多助，就多助。而且依道义行事的人，他所做的事啊绝对不会中断掉，他对于这个整个人类的影响啊也不会因为他的离去啊而消失。所谓成者物之忠实，一件事你只要依循他的原则，依循他最重要的精神去做，绝对每一件事都可以做得到。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难。请问舜帝他有了什么条件能够感化一个天下？是不是有港币5000万？不是啊。有什么？根本在真诚的心。诚是能感，境界啊是所感来的。所以当别人有很多助力的时候，你不要羡慕，你要看出来是因为他那一颗啊真诚的心。所以任何世间很大的事业啊，绝对都不是一开始一堆人来做，都是啊几个人众志成城，都是真诚之心，自然能够啊感化，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来投入。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所以我们看唐朝打天下的时候，还不就是那几个大将，还不就是李渊 还有他的儿子李世民。所以真诚才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我们一定要抓到这里，你不要再芝麻打转，在那边烦恼一大堆，哎呀，我的能力啦，我的金钱都不够啊，那都是芝麻，要从真诚开始做起。所以我们看看范仲淹有没有权贵，有没有金钱，都没有，凭的啊是一颗真诚为了利益国家造福人民的心。所以至诚如神啊，自然就能感得很多的助力啊，来成就他的事业，这个相当关键。而不诚啊无物，当我们不是用真诚心去经营我们的人生，经营我们的事业啊，成也是败。这句话不知道诸位朋友有没有听懂？一个人没有真诚，为什么可以成？他没有真诚能成啊，那是祖宗庇荫的、啊。他没有成，能够还可以撑出一个公司来啊，那个是他还有福分可享啊，不是他真实的真诚跟能力做出来的。而他没有真诚，自然啊支持的力量会怎么样？慢慢退啊。所以虽成必败啊，看事情不能看一个点啊，要看来龙去脉啦、啊。你假如不能从这个整个过程去看一个人的起伏啊，在现在这个社会你会患得患失。你看不真诚的人还这么有钱，好，不真诚的人还开这么豪华的汽车，其实啊那个都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啊。人生你假如能看得清楚啊，你会觉得呢心里啊很舒坦很踏实，甚至于你看到这一些不遵循道义而有成就的人，你不止不会跟他生气啊，你还会可怜他，抓住机会啊，看能不能让他迷途知返。所以心里面呢、啊，绝对不会有愤愤不平。那我们看范仲淹本身啊，并不是有很多外在条件，他也能够成就很大的功业，利益宋国宋朝。而真诚做出来的事啊，可以超越时空而不败，超越时空。诸位朋友，范仲淹死了没有？范仲淹的那一句教诲害我灵光乍现五秒钟，在高中时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闪了一下，再过去啊就是七八年之后了。所以人生的缘分啊一定要珍惜啊，人生有几个七八年啊，是吧？所以范仲淹的德行因为是真诚心发出来，所以从宋朝以后多少读书人的气节啊都受他影响，甚至于我们现在的人啊都受到范仲淹德行的感化，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我有一次体会很深，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啊，我们说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天文也有人文，一个地方啊养一种人，所以这个地方假如山明水秀啊就会出很多人才。而这个人文啊就是当地的这一些出现的圣哲人也会影响这一个地方的风土民情，所以除了看天文啊也要看人文。我到海口去啊，我主动去参访海瑞墓， 海瑞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嘿，海瑞罢官，对，这海瑞啊非常刚正不阿，非常廉洁有守，所以他的书法里面写到一句啊，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呢。确实他这个人间不是从明朝留啊，留到现在啊正气还在。我把这一句话再另外延伸出一句啊，粉身碎骨全不顾啊，只留正法在人间呢、啊。这个时候最缺的啊就是圣贤之道，我们去参访这些圣贤人，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体悟啊，从他的精神当中看到自己这一生的定位在哪里。那我再看整个海瑞的介绍过程，有一幅画是画着海瑞家里的景象，家里的大门一进去写了两行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两句话不是海瑞的，这两句话是范仲淹的名句啊。所以范仲淹的气节啊，直接影响海瑞啊。所以真诚做出来的事啊，绝对可以超越时空。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用自己的真诚去行道义之事，然后让我们的气节，让我们的德行啊传承家风数百年不坠。人生啊要立高远的志向，我们的工作当中能不能用真诚道义去做出榜样，能够在这一家公司里面呢、啊、留名青史，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一定啊行事要依循道义来做。我们在推展中国文化这九期的过程呢、啊、没花到钱。上一次跟诸位朋友报告啊，第一场因为一个很精华酒店的老板啊，他场地也都帮我们打理好，后来他的太太听了太感动了，连所有的五天费用啊通通付完了。后来呢我们第二期跟第三期在深圳主办，一办啊办了十天，办完之后啊也是没花钱，而且啊还剩下1000多块钱，还刚刚好付了所有老师的机费之后还剩那么一点点、哦、所以你看连这个帮助的力量啊还会掌握的差不多就好，留太多钱呢也很麻烦。所以后来的几期啊都是有很多的人相助，通通啊就把事情办得很好。而这一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人呢也能够共襄盛举、哦、你可不能说好事都自己做，这样也不对。很多人很慷慨啊，刚好呢今天请客吃饭，别的人也很欢喜、哦、能够请到这些朋友、哦、一起要过来跟你付钱，你就给人家一把怎么样推到三步以外，就我付就好了。这种学问啊不够灵活，好事啊要让人家一起做。所以你可不能慷慨到最后呢产生执着。所以学问啊活活泼泼，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啊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事情，要替人着想，这一点啊很重要。那假如都是依循 功利啊来行事来做事，到最后啊一定会让人家觉得很没人情，到最后啊一定会离你而去。而当你身旁的人都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再有钱啊也没用了，你再有钱啊也守不住，因为成事在人才啊。所以最高明的经济学啊，大学说的有德持有人啊，有德行你才留得住人，有人持有土啊，有人的话你才有国土啊。像现在有企业啊，有土持有财啊，有财持有用，德者事业的根本本也啊，财者末也啊。现在人都是本末倒置啊。那你如何留得住人？绝对不是靠功利啊，而是靠什么？道义啊。所以大学说啊，财善，这个善不是善财而已啊，善什么？善道义啊，善你对他的家人的关怀啊，善你对他个人的栽培啊。所以财善呢、啊，人就聚过来，有人你还怕事业办不成啊？但是你财聚呢，功利啊，只想自己，人怎么样？人就散了。很多人说，我用钱留住人才，因钱财而来的人才，他日也会啊，因钱财而去嘛。你的价钱总不会是一直最高的吧？所以现在企业为什么跳槽这么严重？因为啊，他们觉得呢是钱在留人，其实错啦，钱绝对留不住真正的人才，只有道义啊能留住真人才。因为啊，真正的人才只想好好啊，为家庭做些事，为社会做些事。所以你只要跟他有这样的共识啊，他绝对会来一起啊，辅助你。所以我们在海口正式办事的职员啊，四个人，而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工。都是第一线的老师，都是很多啊其他工作的老师，我们也没有发任何一毛钱给他们，但是只要有空啊，他们就来帮忙，甚至于很多下完班的晚上，他们都出去讲课，免费讲课，比有薪水的人更努力啦。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他们？道义啊。所以真正的人才要用德行啊。而当我们身旁没有真正的人才，问题在哪？嘿，要返回来啊，反省自己，提升啊自己的道德学问，这个太重要了。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我们面对事情能够抓到根本的原则，就是真诚，就是道义，那你这个本立啦，道就怎么样，自然就会建得起来。而一个人的真诚什么时候练？好，你说哎，真诚真好，我们很容易羡慕，真诚真好，亲近心真好，仁慈的心真好。那你真好没有用啊，真好要时时提起来，你才得受用。那真诚啊 就要在你时时与人交谈当中啊提得起来，真诚就要在你跟人相处当中提得起来，甚至于啊你还没有遇到人的时候，你自己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你想到别人啊都能提起真诚，那你这个真诚啊就是真正啊内化成你的存心了。你这一份真诚一内化了，就会表现在你的起心动念，表现在你的举手投足言语行为当中，这个时候他人就很能感受到你这一份真诚之心。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上到这里，谢谢。